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1章1到13节。我们将时间交给白银祥弟兄。
《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须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一年之计。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从我想不晓各位弟兄姐妹从前天开始到哪里去办事写日期的时候哈，记得要写成16哈，不是15，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早上在刚刚读起因经文的时候，刚好发现哈，大家知道整本圣经里面最中间的那，就如果我们把就是新约旧约合在一起，最中间的那一节经文是在哪里嘛？就是如果启示录第一节对到创世纪第一节对到启示录最后一节，一直往中间推推推推到最中间的，大家知道是圣经哪一节经文吗？就是今天读的第几节呢？有没有人知道？诗篇118篇的第8节哈，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好，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那一节经文，所以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找出一节经文来作为跟神的祷告的话，这一节经文其实很合适哈。第8节哈，依靠耶和华，强势哈，比依赖人更好哈。依靠耶和华，其实诗篇118篇是在整本圣经的中间。诗篇119篇从下礼拜开始就要读诗篇119篇，不过119篇可能要分好几周才读得完，不会一周读完，一周读完的话就不用讲到，因为读完大概要半个小时。119篇是最长的一篇，那118篇的前面117篇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篇，因为只有2节，117、118、119，这是很好记的3节的经文。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会有一些新的计划，有些新的想法。刚刚我们的诗歌里面也讲到有新的意向哈。在北半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年之计哈，在于什么呢？春哈。每次到南半球我就想，这句话在南半球我们要怎么运用呢？我们难道说一年之计在于秋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因为一年在北半球是从春天开始，所以这个想来想去我不知道在南半球这句话要怎么讲，所以我只用了一年之计，后面就没有写后面是什么。我想不论我们在北半球在南半球，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一年之计，一年之计这个计我想应该是指计划，一年开始我们的计划到底要怎么样开始计划呢？我想对基督徒而言，我个人的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应该是祷告，应该是祷告。祷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哪怕一个哑巴不会讲话的人，只要他心里可以默想神的话，他都在祷告。 所以只要会讲话，只要会默想的人都会祷告。所以祷告很简单，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祷告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最难的也是祷告。难，为什么难在祷告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时候神成就的方式跟我们的祷告内容不太一样。祷告了半天，哎，神怎么没有成就呢？或者到底祷告是什么？我要祷告的事情神都知道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那我干嘛还要祷告呢？哎，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在放在祷告里面去思想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一直觉得祷告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会默想有思想的人都会祷告。可是祷告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祷告好像有时候触摸不到神的心意，不知道神要怎么成就，或者到底祷告是什么，到底祷告是什么。我个人觉得2015年是一个不太平静的一年，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全世界的一些不论天气的变化或者恐怖主义的兴起，这都是不太平静的一年。我个人认为2016年可能也是一个不太平静的一年，甚至于我个人看法可能会是更严重的一年。因为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可以看得出来，末日的时候其实敌基督的势力其实是会越来越张狂的。所以我认为2016年也可能不是一个太平静的一个一年。对基督徒而言，如果一艘船在海洋当中航行的时候碰到了狂风巨浪，一艘船要怎么样安然度过呢？我想第一个很重要是船的方向不能错误，如果随波逐流的话，这个船的方向船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基督徒在新的一年，若是我们面对世界上的挑战或者生命当中挑战的时候，什么是那个可以帮助我们不走偏航道的那一个那件事情，那个 GPS， 我认为祷告是当中不可或缺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今年新年一开始，我想用主导文，就是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祷告的一些内容。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主导文跟我们平常读的主导文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我们选的祷告的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那个是平常我们最通用的。今天我选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会发现这一段一到十三节，我特别选比较长一点，一到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分为三个段落。一到五节其实就是主导文，不过这一段的主导文的内容跟马太福音的主导的内容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它异在哪里呢？这里讲到赦免我们的罪，在马太福音讲的是赦免我们的债，一个是用罪，一个是用债，但是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是一到五节。再来从六到八节这个地方是耶稣举的一个例子，讲到有朋友到我家里来，然后这个人就跑去家里没有东西吃了，跑去朋友家去求饼，讲了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既然摆在祷告的后面，可见的这个例子跟祷告是有非常深刻的关系的。最后从第十节开始，耶稣到十三节，九到十三节，耶稣做了一个对祷告的结论，好，祷告的结论。所以今天我就想用这三段的内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到底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什么。在第一段的主导文里面，我想这个是在教会只要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明白都会知道的，我们也 在讲台当中讲过很多次关于主导文当中的祷告。主导文所提到的第一个祷告，它一个重点是讲到是对象的问题，到底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在跟谁祷告呢？弟兄姐妹有时候觉得好像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有时候有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在自言自语，别人不了解我们在跟谁祷告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跟谁祷告吗？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祷告呢？或者说我们的祷告跟一个在庙里面拿着香在那边磕头的人拜拜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跟他们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这一点祷告的对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看见我们祷告的对象，他不是说天上的神啊，他说天上的谁呢？父。我想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到一位上帝的面前，我们倒是一位父亲的面前。 我觉得这个观念实在是太特别太特别的观念。全世界的宗教里面，你可以看任何宗教都是这样，他们到了他们所拜的神面前都是在跟神祷告的，从来没有在跟那个神是他的父亲。讲到祷告就不得不提这个关系，就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你祷告的对象要听你的呢？他要听你的祷告呢？他成不成就是一回事，说他打开他的耳朵来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他要听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那位神要听我们的祷告呢？可是当我们做儿女的或我们做父亲都知道，当我们的儿女跑到我们面前来，我们的儿女讲什么我们大概都要听一听的，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对不对？我想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们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不单单是神，在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父亲了，他变成我们的父亲了。所以祷告讲的是关系。你会发现后面耶稣的比喻当中讲的是朋友，到后面的结论讲的也是父母亲。所以你会发现祷告讲的是一个关系，祷告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跟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之间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做儿女到父母亲面前可以随时随地到父母亲面前去祷告的，所以祷告不应该变成一个仪式。我不是说仪式不可以，而是说我们应该有仪式上的祷告，但是也应该有个人式的祷告，就跑到父亲面前去的那样的祷告。在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在他一本书上这样写，他曾经在一个神学院读书，这个神学院呢非常看重祷告，非常看重祷告，但是他们怎么看重祷告，把它变得比较形式化，变得要这个他的学生们睡觉前一定要祷告，不祷告就不可以睡觉，把它变成一个律法。当然睡觉前祷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当它变成律法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好笑的状况。有一天学校的教务主任就突击检查看学生睡觉前有没有祷告，就有一天跑到一个男生宿舍里面，突然打开门看看里面这两个男生，两个人一间宿舍，两个人一间，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祷告。打开门发现有一个弟兄呢正跪在床前，圣经摊在床上跪在床前，另外一个弟兄就坐在他的床上也翻开圣经在他的大腿上，不过发现两个人都在打呼都睡着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当祷告变成一个形式的时候，那就好像失去了祷告的味道。祷告我觉得是非常个人性的，祷告是到一个父亲的面前去寻求我们这位父亲的面，是去让父亲听到我们讲的话，而且我们去体会父亲的意思。所以这边祷告讲到第一件事情是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是在跟一位创造我们生命天上的父亲在跟他祷告。第二个，我们发现祷告里面的顺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开始的祷告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教到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祷告的摆在第一优先次序的是有关神国的事情，是有关神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提醒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很多人的祷告，我例说包括在庙里面在民间信仰里面祷告，有谁到他们拜的神面前不是求功名，不是求利禄，不是求升官发财吗？有多少 我的意思说我们看全世界的祷告，到他们所认为的神面前有多少人不是在为着物质上的东西祷告吗？我看绝大多数应该都是。我想这件祷告就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人，当我们 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摆在第一位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我自己的升官发财，不是我自己一切的需要，乃是把神的事情摆在祷告的第一位。原来是神，愿你的国度降临。其实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你心里，当我们过去，应该这样讲，我们过去在这一个年纪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女朋友，心里想的男朋友嘛，一打开眼睛想的就是他，对不对？我在想当我们一到祷告面前，什么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你一定 一开始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嘛，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主啊，我们家的孩子要明年要考 VC 了，主啊，你要保守他考 VC 考到好的成绩。我想天下父母心，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圣经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什么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口祷告说，哎呀，主啊，保守我们的孩子考 VCE 有好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个祷告不可以，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很明显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产生一个比较，到底是神国的事情还是我自己的事情在我心目中比较重要呢？所以在祷告当中，主就一直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需要而调整到神国的事情，这是一个升华。但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精神层次当中的升华。原来我们的信仰所看重的不是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摆在第一位，而是把神国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在马太福音后面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用的，他说这些事情呢，你没有开口祷告以先，你的神早就已经知道了。他说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多费口舌。我想我们举过很多例子，我们的孩子，我家 David 他现在结了婚，到了昆士兰，哪怕他结婚之前他在那边的需用，我每一年会汇一笔钱给他，因为学生嘛，没有收入嘛，我汇一笔钱给他，我大概算一算到了什么时候他大概快没有钱了，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哎，是不是快没钱了，要不要我再汇钱给你，不用他告诉我说，哎，爸爸我没钱了，麻烦你再汇一笔钱给我，我大概就算一算就知道他大概到什么时候快没有钱了。我想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吗？神当然知道嘛，可是我们却很害怕我们的上帝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常常把物质的需要摆在我们祷告的第一位。不过请不要弄错我的意思哦，不是不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而是在主祷文里面可以发现，先为神国的事情祷告，后面就谈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不是说不可以祷告，而是他优先的次序，到底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祷告当中，什么是摆在第一位的？到底什么摆在第一位？所以后面就谈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天天赐给我们。再来，里面又谈到说，饶恕我们，好像我们饶恕了别人一样。哎，这个祷告就很特别，这个祷告谈到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的品格。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宗教信仰里面那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是谈到他的反省，哎呀，主啊，对不起，我没有赦免我的弟兄，我没有赦免我的姐妹。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宗教的教导里面，当他谈到关于祷告的时候，祷告变成了一个自我反省。在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里面，先为神的国祷告，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为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属灵品格而祷告。哇，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原来祷告变成了一种反省，反省我在主的面前，主我到底有没有按照你的旨意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祷告的内容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或者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这个祷告不只在说，哦，为着我个人或者我朋友的物质上的需要，而这个祷告为着神的国，为着自己灵命的改变。所以发现祷告其实是属灵生命成长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关心神国的事情，我们为神国的祷告所花的时间比为我自己所祷告所花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代表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已经有了一个跨越，有了一个跨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知道我日常生活需要，所以我不需要去担心这些事情，而更多的是我们去祷告神国的事情。 OK， 这边就发现这是讲到主祷文的内容。再来主耶稣马上就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特别哈，有半夜一个人到朋友家去，这个朋友家里没有饼了，就跑去跟邻居敲门，这个邻居说我已经睡觉了，不要吵我。可是继续说这个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写给他，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就是这个人呀，拼命敲门拼命敲门，你不给不行，哎呀，后来这个人好了，起来吧，起来就给你吧。其实在第十八章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耶稣谈到祷告，谈到祷告不要灰心，他那个地方用的例子更是特别，他讲了一个不义的法官，有个不义的地方官，然后有一个寡妇去求情，因为这寡妇有冤情，就拼命敲门去求那个不义的法官， 既然是不义的法官，代表就是不好的法官嘛，就不想理你的嘛，你有冤情是你的事嘛。可是他拿这个例子来做比喻，说这后来法官实在被这个寡妇烦得受不了，好，他被你烦死，好，起来替你解决你的困难。所以主耶稣在那边更用了一个非常这个极端的一个比喻来讲说，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这是在第十八章提到祷告不可灰心，可见得主知道我们祷告会灰心的嘛？对，可见主知道我们祷告会灰心的。可是这里谈到一个问题是，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等待那么长的时间才成就呢？到底主的目的在哪里呢？其实我常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有三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其实是循环的，不是说你从第一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就不会再回到第一阶段，它是一个螺旋向上的，就你还是会面临同样的情形，但是看法不太一样。我记得小纪受洗的那一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的刘姐妹她受洗那一天，我的讲道的内容已经十不知道多少年了，我还记得那天讲道内容，我谈到那天谈到也是关于祷告。我记得那天祷告我举了一个例子，每一个基督徒有经过这三个阶段，通常刚信主的人你的祷告神很快就垂听，只要那个祷告是合情合理的，不是说去中乐透这种祷告，不是，你只要祷告是合情合理的，通常刚信主的人你一祷告神就垂听，很特别，真的很特别。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举个例子，我说很多弟兄姐妹你常找牧师来祷告，我说说你去找那个刚刚信主人为你祷告，那个时候他的祷告特别上帝垂听。可是我们把这个叫做蜜月期了，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怎么祷告好像神都不垂听，你甚至于到一个阶段似乎感觉神没有与我同在，这个叫做旷野期，叫做旷野期，一定会有这个阶段。只要你是一个追求神爱神你喜欢祷告，不能说喜欢，就是你愿意祷告的人一定都会有这个阶段，没有例外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有这个阶段的。如果去读一些教会历史当中一些有名的伟人或者祷告的伟人，他们一定会跟你提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旷野期，他们触摸不到上帝，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时间还不短哦，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到一个程度他都不想祷告，都不想祷告，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祷告，为什么以前我一祷告就听现在就不听了呢？其实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如果连主耶稣都曾经跟他的父曾经分开来，他的父都不听他的祷告，那何况是我们呢？因为每一个信徒我们走的路程一定是主耶稣走过的路程，我们是在 repeat 是在重复主耶稣生命的那一个过程，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操练我们，到底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信心啊？你是不是祷告两天哎呀主没成就算了那我们就不祷告了，那代表我们根本没有看重这个祷告嘛。如果你看重一个祷告，神你不成就我就继续祷告下去，一直祷告到神你成就为止，哇，这个叫信心哎，这个叫信心哎，这个叫毅力耶。所以这也叫做一个属灵生命的反省，这虽然不是言语，可是是一个动作在表达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信心的程度，我们信心的程度。这种时候当我碰到属灵低潮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就抓住一根稻草要把它抓得牢牢的。这根稻草是什么？其实我个人的生命经历，当我面临属灵低潮的时候，当我都不想祷告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几句话每一天来跟我的神祷告的。也就是因为这几句话带领我们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原来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以赛亚书55章应该是第八节吧，那边提到说，神说我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看事情只看到这个高度，神在天上他看的高度远远高于我们，天怎么样高过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可是只是当我们在那个困难当中时候，我们是想象不到这句话的，可是当我们有一天过了回头去看，我们就发现的确在我们感受不到神的时候，神一样带领我们。犹太人出埃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可是神却带领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其实出埃及到迦南美地走路只要11天就到了，当然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了40年。这40年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旷野期。在旷野里面我们还能不能够依然信靠神呢？度过了旷野期之后，我觉得就是享受期了。那个时候你跟神的祷告，我想大概已经不再是为着一些物质上的祷告，而是享受每次一到祷告的时候享受与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到底有没有体会过或者经历过什么叫做享受与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经过旷野期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很难去经历什么叫做享受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不言中。有时候你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甜言蜜语的，不需要讲太多话的，两个人手牵手在那边安静的看着日落，哇好美啊，对不对？大家想想看那个画面。有时候祷告神要带领我们到的就是那个层次，到了那个层次，你跟神坐在那里就看着日出，看着日落，看着神所创造一切的美景，已经不需要言语来表达，因为我体会神的心意，神也知道我的心意，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觉得这是祷告最难的境界，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境界要经过旷野期，我相信很多人会死在旷野期，进不到享受期的。因为若是我们的根基不够深，或者若是我们对祷告没有清楚的认识，或者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情辞迫切的就是继续求，求到一个程度那个人烦死，好了，起来替你解决你的困难吧。我觉得主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提醒我们，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说，因为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不是说你们祷告什么我就给你成就什么，他是说寻求跟叩门。请问寻求什么呢？祷告当中我们在寻求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摆在寻求说，主啊，我要我的孩子要考到好的 VC 成绩，如果只是物质上的需要的话，这个不是寻求嘛，这只是提出报告，提出要求，上帝请你来成就我的想法，这个不是寻求，这个也不是叩门，对不对？所以到底寻求跟叩门是什么？寻求跟叩门，我想那个对象，寻求谁呢？叩谁的门呢？我想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我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去寻求神，我们去叩神的门，让神把门打开。所以后面就说，你们做父母，你们尚且不好，你们尚且做父母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儿女，对不对？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他的人吗？这句话很特别哦，他不是说你们祷告什么神就成就什么，而是说不论你们祷告什么，之后神都把圣灵赐给你们。什么叫做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刚刚庆祝完圣诞节，主耶稣有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们常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要知道这个字，要神与我们同在。可是主耶稣死后3天复活，40天之后升天了，主没有跟我们同在啊。那以马内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愿主与你同在，对我们祝福你，千万不要说 May the force with you， 有人去看那个星球大战嘛，星球大战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千万不要搞错了，咱们不是接待，我们不是接待，中文叫什么 绝地武士是吧？我们不是绝地武士，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愿圣灵与你同在，不是 force 与你同在，是圣灵与你同在。到底谁与我们同在呢？所以从这里可以发现，主耶稣早就说过，主耶稣升天之后就差派圣灵降临下来。所以现在谁与我们同在？是圣灵。圣灵的名字也是以马内利，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今天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当中，当我们的祷告已经跨越到一个程度，主，我是在寻求你的面，我的祷告不是在成就我的事情，而是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就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到刚刚第三个阶段，就是享受。 圣灵充满，其实有些比较灵恩的教会，他们常常有追求圣灵的聚会，我觉得那个很好了，但是我觉得追求圣灵的方法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求主啊，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充满的那这样的一种的感受，神的同在，我常常觉得是人的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因为那样一种平安，那样一种喜乐，好像一滴大水，今天一滴水滴滴到了汪洋大海里面，你跟神已经完全合一了。我常常觉得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叫做天人合一，这个境界我觉得只有在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当中能够经历，但是不容易，但是不容易，但是神又给我们应许，只要不断的求，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叩门，我们终究会享受到这样与主的同在。所以祷告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祷告是一个跨越，祷告是一个跨越。在去年我曾经有一个班，开了一个班叫做导读法，导读法，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上了这个课之后有没有人开始操练导读法的这个方式，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开始用导读法的方式来操练关于祷告方面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不太记得我讲什么的话，我没有讲义，你可以会后来跟我给我你的 email， 我会再把讲义 email 给你们。我觉得导读法是我至少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祷告的方式，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我建议大家祷告每一天，不论是你个人或者说你的家人一起，能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有一篇祷告讲了，一篇内容讲到说，现代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家都太忙，忙得不得了。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太忙不是一件好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中国字很有意思，忙就是心亡掉了嘛，我们这个中文字都知道。我觉得中国祖先造字实在是太有意思，为什么忙是心跟亡呢？我是不太懂，这个是为什么，是中国老祖先造字的时候为什么造成心亡，因为太忙心就死掉了嘛，因为已经没有心去思考其他事情，就跟一个陀螺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现代社会科技越进步，照道理说应该让我们更多的闲暇时间，但是事实上却是相反，科技越发达我们好像越繁忙，因为剩下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只好再去找事情来做。英国曾经有一个约翰卫斯理，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一共生了1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生了18个，我想想都想都不敢想，一个太太每一年怀孕要怀18年，哇，想到都很觉得不可思议。还有18个兄弟姐妹，他也是提到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他妈妈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就描述到他的妈妈在那么繁忙照顾18个孩子之下怎么样祷告。他说他的妈妈在客厅里面，因为古代人都有大的裙子，西方人，他说他的妈妈就把裙子蒙在头上就开始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孩子不管了，没有办法了，不管了，你孩子只要他们 不出危险就好了。我弟弟说在繁忙当中不要忘了祷告，如果忙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不祷告了，那我们真的大概心就已经亡掉了，真的心就已经亡掉了。圣经上说心是因为一切的果效，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如果心已经死掉了，我想我们的属灵生命大概就很难再成长，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有时候就变得一种仪式，或者一种外表式的，一种只是行礼如仪的。我觉得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变成这样的话，就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的神要的不是要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的生命。那话讲到这，当有弟兄说好，我也愿意抽出时间每天来祷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这里有说主请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嘛，对不对？当然我就说不是每一次祷告就背主导文了，那就变成行礼如仪的，对不对？所以祷告一定是活的。所以我给大家弟兄姐妹一个建议，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当然我们要使用一些科技，现在有很多出版的书，像我这本书专门就是祷告文，它题目叫做书名叫做圣灵在呢喃， 它就是一本祷告书，里面全部是祷文，祷告文就那个人已经把祷告的文字都写在那里了，他写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个祷告文都是他这个作者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他个人的内心的感动而把它写下来的。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我建议你到嘉音书楼，嘉音书楼有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灵修方面的书，你去买一本，去买一本，你就照着他的祷告文来祷告。有的祷告书这样，1月1号祷告什么，1月2号什么，1月3号什么，1月4号，他把365天祷告文都写在上面。那如果你真的不会祷告，或者刚开始操练祷告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今天1月3号就翻到1月3号，你就念那个祷文。当然当你念那个祷文的时候，我就说你的心是赞成那个祷文的，你的心是阿们那个祷文的哦。千万不要、何牧师说要祷告吗？没办法，好，就随便翻开一页念一遍、小和尚撞钟、今天的圣祷告完、那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我就说你不会祷告，但是你用别人的祷告来祷告嘛，只要你的心思意念是阿们那个祷文的，那就没有问题啊，那就是你的祷告嘛。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去买一本这个书，我觉得这些祷告文真的很美很美，非常非常的美，用学习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操练属灵生命的方法。最近假期我相信很多人都出去玩，我有人跟我说他们最近去爬那个 1000 step， 这个中文要 叫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 Dandenong 山底下 1000 step。 其实爬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几次，我现在越来越害怕要爬到山顶上去，可能年纪大了，每次爬到一半、不要一半，三分之一就气喘如牛，不得要休息好几遍。我特别害怕跟我孩子去爬，每次看他哇已经爬到上面，我还在三分之一，我想等我上去他大概可以，我上去一趟他大概可以上下来回两趟。我想想、每次到那里就好很 frustrated 你知道吗，就好像没有力了，没有力。可是当我不断的努力，不论中间休息多少次，当我坐到山顶上的时候，哇终于爬上来了，终于爬上来了。然后看着山底下还有人在那边努力，还有人在那边休息。祷告就是这样，当我们祷告就像爬山一样，当我们正在爬的时候，哎呀不想祷告了，哎呀好累啊。祷告就是这样，祷告如果从来不觉得，从来没有累过，不说每一次都累，说从来没有累过的话，我们的祷告可能有一点问题。我就说我们祷告会有经过这种旷野期的，可是当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坚持下去，终究有一天我们到了享受期的时候，你坐在山顶上，哇享受主的同在，享受那个美景，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现在经历祷告的历程。祷告就像爬山一样，只要不放弃，一次踏一步，终究有一天你会达到山顶的。今天我们有波饼的聚会，因为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来唱主导文。我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请弟兄姐妹记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把神国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的事情神都知道的。